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这时候把这段时间一起交托给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来崇拜，让我们来听，我们来认识主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主你的话语，我们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我们活出主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这是一头猫头鹰，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上帝造猫头鹰与其他的动物有一些很不同的地方。可能大家也不知道，这猫头鹰它也是我们前任的主任牧师王牧师最喜欢的动物。据说他家里收集了许多大大小小猫头鹰的雕刻或模型，加起来听说有几千只。为什么他这么喜欢猫头鹰呢？有一次他告诉了我们猫头鹰的五个特征，他觉得可以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被提醒被学习的。第一个，他有270度的视野，他懂得看他前面的大环境，他不只是看到一点点东西，他是看到整个大环境，他能够知道他的大环境，观察周围发生些什么事情。第二，他有的听觉能够使他锁定声音的出处，然后瞄准那个地方。我们其实被提醒到的就是，我们也需要分辨听到的信息背后真正的意思。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信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事情，我们只看到那个表面，或者说我们只看到了一个可能错误的一面。但是我们要学习像猫头鹰这样，能够锁定瞄准，看到那个信息，听到那个信息背后真正的意思。第三，它有我们所谓 night vision， 夜间的视线。当环境或情况灰暗不明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看透这些灰暗，看到这黑暗背后的那个光明，就是看到主的同在。第四个，我们这个应该我们很难，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清醒着。这个王牧师就讲说，他大概可以讲说是24小时都在工作的，可能他有时候是早上睡觉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是随时警醒的，提醒我们随时要做好准备，随时要 on call。 第五，他非常安静的，不动声色的，他做事可以不动声色，不为人知。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事情不为人知，就是不去夸耀，不去炫耀，好，这个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不去吸引人的注意或认同。所以我们认识了猫头鹰的这五个特征过后，我觉得它至少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里面提醒了我们几个重点：要警醒，做好准备，站立得稳。站立得稳，不知道大家听到站立得稳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熟悉。我们从五月份开始到这个月九月份，我们总共看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这差不多是整本书，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第五章的这个篇幅。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站立得稳，就是上一次我在五月份的时候讲到的时候提的，在第三章里面，保罗他非常关切，希望帖撒罗尼迦教会能够做到的是站立得稳。今天我要为我们的这个系列来做一个总结。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我们讲过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间非常非常不错的教会，因为在这五章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你看到保罗就用了前面三章一开始写，就忍不住的要回顾他是怎么样的来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来传福音，要回顾他所听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如何的忠心的去传扬他的福音。所以保罗用了三章的篇幅去称赞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些教会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间教会。尽管他们在他们的教会当中，他们的周围的环境里面， 他们面临的是人的骚扰，面临人的恐吓。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我们看到有好些犹太人，他召集了流氓，召集了那些歹徒，来常常的骚扰，常常的来打这些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领袖或者信徒。所以他们活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保罗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提醒他们几样的事情，要站立得稳，要看破，要看透这些眼前的威胁，靠主站立得稳。究竟要怎么样看透这些事情呢？待会我们就会再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想先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常常有那个分辨的能力？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听到一些东西，我们能够听到这个人或者这个弟兄姐妹他背后其实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有一次，其实就是上个礼拜，我不在这里，我在槟城，我去到了槟城去探访因为姐妹在那里的事工。在这个星期五晚上的时候，这个姐妹就带了我们去到了一个泰国餐厅，认识了一位已经这个可以讲说他受过洗，他也曾经去过教会，他曾经也在教会服侍过，但后来他就灰心软弱，就没有再去教会了。然后现在这个男士在这个槟城那里开了一间泰国的餐馆，然后他有可以讲说他有三个孩子，但他三个孩子都是不同的太太生的，现任的太太是他的第三任的太太，大儿子七八岁是第一任太太生的，小儿子两个女儿现在是第三任的太太生的，他太太是泰国人，不信主的。所以你让我这样讲，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这个生活这个环境是已经有点这个复杂的。然后几年前他又因为血糖特别高，如果大家知道血糖指数的话这个 6以下是正常的，6到7是这个有一点危险，7以上是不好的，他的血糖指数21，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的那个糖尿病是非常严重的。当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去这个泰国餐厅吃饭，这个姐妹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男士的这个许可，让他的大儿子跟着我们这位姐妹一起去主日的时候去上主日学。所以我们就在那个餐厅吃饭，所以在吃的时候他不在，他没有在，所以我们就觉得有点可惜，然后就吃着，吃到一半的时候他从外面回来了。当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哎呦，吓了一跳。第一，因为糖尿病的关系，他的样子是这个非常这个有点憔悴的。第二，你看到他的时候是眉头深锁的，就是你看得出他不开心，有些事情非常忧虑。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他几天前因为他骑摩托车滑倒了，所以他的这个身上脚他的手还有许许多多的伤口。那你看糖尿病，然后你知道他那个复原并没有那么快，所以你看到他那个样子的时候是眉头深锁，非常不开心的。所以我们的那位姐妹，在槟城的那位姐妹看到他来了，就非常这个兴高采烈的，很高兴的，第一句就问他，介绍一下。当然他先介绍我们这些从新加坡来的这些弟兄姐妹，然后介绍来过后，他马上就问，可不可以让你的孩子跟着我去上主日学？你猜他会怎么样讲？你猜他会怎么样讲？那当然就是不要问我这种问题，我没有什么兴趣，我忙我的，他就去忙他的事情了。所以我一看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可能我们不要，应该不是马上就问这种东西嘛，而且应该是去关心他，对吗？所以他走去忙了过后，然后有一位弟兄就站起来，走到他的那个柜台，就是他在柜台那里，柜台去，然后那个弟兄跟他讲说，我曾经也有过这些糖尿病的这个血糖高的那个经验，所以我知道血糖高要我的那个我现在呢已经得到控制了，我可不可以跟你分享，然后可能可以会帮助你。他的眉头深锁，马上咚眼睛一亮，你就知道 OK 抓到重点了，他这个就是他其实真正在想在关心的事情。所以过后 这个弟兄回来到我们的桌子的那个桌子坐的时候呢，这个男士虽然忙，他就拉了一张椅子放到了那个弟兄的旁边，坐在那里就跟他谈起来了。然后有时候他被这个一些因为有人要点菜还是什么，他就忙着再去招待别人，过后他招待完过后总会走回来到那个椅子上面坐下来，你就知道说啊，这个弟兄他抓到了他的心了，然后就跟他分享，分享了到大概蛮长的时间过后，才慢慢的开始问他说，诶，为什么你不去教会啊？哦，你才发现原来他是因为某些事情而灰心，然后再来问，再来问他说，可不可以让他的儿子去跟着这个姐妹去主日学？啊 ，OK， 可以了。所以想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提醒了我们。有时候我们去，是我们当然是要带着一个传福音的心智去，但我想说有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真正的对那个人啊表示关怀，跟他这个建立关系，看出他其实真正内心在背后在担心的在想的是什么，过后你才来好好的跟他建立关系，好好的再来跟他谈，过后可能你才能够打动他，把那个福音传给他，或者是去鼓励他。所以想说这个就告诉提醒了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分辨。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他面临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一出到外面教会的门口可能就要被人家打或者被人家骚扰，跟踪你，一直骚扰你，直到你走到回家。你可以想象那样子的那个情况，你会是多么的这个忧虑或担心或觉得烦躁。所以保罗他要他们看透，看过这个这样子的那个骚扰，看到主的同在，于是他就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在这个环境之下，我们看到保罗在第一到第三章赞美他们，鼓励他们过后，然后跟他们讲了这样的话，我多么希望我保罗现在可以到你们那边去教导你们，但是因为有拦阻我不能够来，所以我现在就派提摩太过去去鼓励你们。提摩太去了，提摩太回来了，告诉保罗说 OK， 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 safe， OK， 他们没事，他们都还好，他们没有因为软弱。 OK， 保罗听到了，感谢主，高兴，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然后不止这样子，然后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马上就写了从第四章开始要教导他们的事情。保罗有讲，我还没有来，所以我会过来，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从第四章开始，第四跟第五章就告诉了我们说保罗有一些信息要告诉他们，直到他还没有来，信先过去，这些内容先过去，来先兼顾你们，然后保罗再来继续的教导你们。所以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跟第五章开始，我们看到保罗他就写了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他就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要圣洁，这是第四章一到八节，然后九到十二节教他们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从十三节一直到五章的十一节，他就告诉他们主再来的日子是怎么样的。刚刚讲这些做什么？就是要他们知道他们是有盼望，主必定再来，你们带着这样子的这个盼望继续的生活下去。所以保罗在这边就讲了这三个重点，圣洁、相爱、盼望主再来。所以现在生活应用了，现在在讲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第五章的12节到22节生活的应用。其实刚才你们在这样子读经过后的时候，其实你们不知道，你们没有觉得了，这个经文对我来说其实是不容易讲。为什么？因为他在讲的是生活的应用。然后举一个例子，当我在这个查考一些不同的参考书的时候，有些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些注释书可以是可能这么厚的，那所以他们你从第一章的内容他蛮详细的解释，到第五章的十一节的时候都是很多详细的解释，很多详细的那个讲跟讲解。 可是到了十二节到二十二节的时候，一小段落，保罗借此就告诉他们一些生活的应用，句号 full stop 就完了，就好像就是告诉你说，其实这个五章十二到二十二节所讲的东西，对有些人来讲，哎呀，大家都知道的。其实你读的时候，你也觉得，哎，其实也是大家都知道，好像是可以不用这个再详细的讲解的。比如说，当中有一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请问你们知不知道？弟兄姐妹们知不知道？知道对不对？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这个要凡事谢恩。所以我们为什么还要再这样子的去看这种应用的那个经文呢？那重点就在这里。当我们在看这个应用的时候，我们是要带着这三个圣洁、相爱、主再来的这个盼望去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然后再看这五章十二到二十二节。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要看着根据着这个三个保罗的这篇讲道三点的内容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当然我们可以非常把它给拉广，这个以广阔的那个整个基督教的那个原则去看，但是保罗在这边的时候，他刚刚讲完这三点，所以他现在要他们用这三点，圣洁、相爱、对主来的盼望，来去看到底要怎么样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来应用。所以他就开始第一个讲的时候，他就讲到了这个第五章的十二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第一，保罗就说要爱护在主里面教导带领你们的人。五月份我曾经讲过，教导主的话是一件帖撒罗尼迦教会已经在做的事情，因为神的道从他们那里传到周围的地方去。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人教导，有人领受了教导，然后再去别的地方教导别人。我想我们这何尝不是我们教会今天所要看到的，当我们在主里面教导弟兄姐妹过后，弟兄姐妹能够去教导别人，这是当我是不是我们一个教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做，都应该要做的事情呢？这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教会如何看重这个上帝的话语的教导。现在保罗说要敬重他们，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点，上帝话语的教导是不可以停止的，因为这些领袖往往是第一个被攻击的目标，所以要爱护，要保护他们。因为保罗要这些领袖们教导什么？圣洁、相爱、对主来的盼望。第一，因为神的话语教导不可以停止。我相信从这本书信里头，我们看到保罗一直不断提醒他们，上帝的话语是何等多重要，又亲自的想要来到他们当中教导，急得还没有写来就写信给他们，还不够，也就是说现在他还没有来，我现在要在你们中间这个教导你们还要这个以后我还要来教导你们，我还没有来之前，现在那些当中被神装备来教导你们的人，他们在保罗不在的时候要继续教导，继续坚固，继续勉励，治理他们。所以单单教导这三方面，教这些这个教会的这些领袖，单单教导这些信徒圣洁、相爱、对主来的盼望，就已经够这些领袖忙了。是不是这样说？这个领袖要教导的是不是假如说 OK 弟兄姐妹们，现在请你把这三个重点背起来，圣洁、相爱、对主来的盼望，背起来 OK 好了散会。不是的，所以他在讲的时候，他要讲圣洁是什么，相爱我们要怎么样的彼此相爱，对主来的盼望应当是怎么样的，就是保罗要他们把 前面第四章、第五章的上半段详细的讲给他们听。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想一想，当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你心中想的圣洁，上帝的圣洁是什么样的呢？你圣洁的定义是什么？你圣洁的定义是不是上帝的完美？我们是不是要努力追求讨上帝的喜悦，达到上帝的那个完美？之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不要犯罪，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就要谨慎，我们生活里面就要警醒。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去可以去思想的一个问题，而且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常常面临的情况都会不一样。所以这里面为的是什么？就是要教导信徒，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当我们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的环境跟帖撒罗尼迦教会面临的环境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里面这个靠着主来好好的去站立的稳。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他们的这个教会，你可以看到他们因为这个有被犹太人骚扰，他们这个召集了这些市井的歹徒来把这些领袖，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提到的耶孙跟几个弟兄，他们就是教会的这些领袖被抓起来，然后被告到那个官府里面去。这十七章里面提了这么一次，我相信应该不止这么一次的，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在他们的生活里面这个被骚扰的。所以劳苦用来形容他们是非常贴切的，他们是在主里面为着这些教会在劳苦的人。所以第二，他们常常就是那个第一个被攻击的目标。为什么？因为当教会的领袖被抓，教会的领袖软弱了，信徒就跟着也乱了。其实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就因为这个缘故，你可以看到在这十七章里面让我们了解到，非常了解到他们的这一点。所以信徒们，你们对这个教会他们领袖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不止这样，还要彼此和睦。也就是说，你的教会的领袖，那些治理教导你的人，当你们用爱心去尊重他们的时候，你们达到的是弟兄姐妹之间、领袖之间，大家都是合一的，彼此的在相爱，彼此的在一次的彼此的扶持。保罗要他们做的不是表面的功夫，他不是教他们说你们大家只要好来好去哦，不要吵架 OK 就这样而已。如果是表面的功夫的话，表面的功夫其实很容易做到，因为只要你不来管我的事情，我不来管你的事情，大家各自管各自的事情，我自己管我自己就好。我们是不是某方面来讲也是彼此和睦的？因为我们从来彼此不讲话吗？看起来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彼此和睦的。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子的一间彼此和睦，这样子的和睦呢？是不是要做表面的功夫呢？不是的。我想保罗要看到的是，当大家都在努力追求圣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他要我们爱我们的邻舍，要我们彼此相爱。真实彼此相爱就呈现出来的就是彼此和睦，真正的彼此的和睦，彼此的同心的在关心照顾这个爱护对方，有真诚的关怀，有真实的问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在关心我们周围的肢体呢？我们其实可以从我们的交谈开始。通常我们一开始见到弟兄姐妹，我们可能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子，你好吗？答案是什么？好。你忙吗？忙。完了。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在我们的交谈里面，我们其实可以彼此的问彼此说，我可以怎么样的为弟兄姐妹你祷告， 你这个星期里面最感恩的事情是什么？你在为什么事情烦恼吗？OK， 有时候你可能有一些相同的经历，你可以来勉励来鼓励弟兄姐妹的。有时候你只需要当一个聆听者。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只是领受教导，我们也可以劝诫别人，我们也可以这个劝诫那些不守规矩，鼓励会勉励会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彼此忍耐。我们在劝诫，我们在这个鼓励，我们在扶持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真实的那个爱心去扶持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有些人的性格是非常急的，有些人是安静不讲话的，有些人是讲话非常直接的，有些人是讲话讲了半天你才听得懂他在讲什么的，有些人可能常常埋怨，有些人却一直看别人的好处。但无论是谁，我们都要有包容与忍耐。为什么？因为我们同为主的肢体，我们都在主里面是一家人。我们要在主里面同心合意的时候，我们如果在面临可能像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彼此扶持，彼此相爱了。你注意到，其实有时候你想，你会觉得很奇怪。当我这样子形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过后，我们其实应该想，保罗应该会讲的话是，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你们聚会完过后呢，你们不要一个人走，你们要三四个人啊，又最好有弟兄保护着你们，然后最好你们有人拿着一个木棍，还有拿着一个这个盾牌还是什么、然后一起的出去，然后你们就不会危险了。但没有，保罗教导他们的是什么？保罗马上急着写信给他们的三个重点：圣洁、相爱、盼望主再来。你看看，面临被打，面临骚扰，然后保罗讲圣洁、相爱、彼此这个盼望主的再来，是不是好像有点好像没干嘛，好像跟他这个他要好像你在讲的是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做的不是在建立一个外表，他要建立的是他们的信仰，建立他们的信心，以至于他们有这样子的这个架构过后，他们能够去面对任何的事情。有一间教会在美国，有一次他就来了一个新朋友，这个新朋友来了过后觉得这个教会适合他，就从此每个礼拜就来，就变成差不多是他们固定的一个会友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什么，但是第二次过后开始就会发现这个弟兄有一个很奇怪的举动。他会怎么样呢？他在突然间他会莫名其妙的打嗝，就是他会这样子三四秒之久，然后会就是可能在聚会不固定的时候突然间这样子的这个声音出来，所以每次崇拜都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情况。所以每次他一这样子，牧师就很紧张了，因为担心会有人去责备他还是怎么样子。但好几个月后，这个弟兄在这里崇拜参加固定下来了，这个弟兄决定要参加侍奉了。你们猜猜看他选择参加什么侍奉？答对了，诗班。他决定参加诗班，所以后来他真的参加了。那因为那间教会，美国教会，因为他们的那个结构跟我们教会有点不一样，它是有那种后台的房间的，所以他们诗班每当有献诗的时候，他们都是召集在那个房间里面，然后从那个房间走出来。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弟兄参加了那个诗班过后，每当诗班有献诗的时候，从那个房间里面就会有一个声音跑出来了。所以那个开始，如果 如果你是已经是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不觉得怎么样，但是有时候有新朋友来，他们就会莫名其妙，诶，从哪里来了一股声音出现，然后诶，里面怎么有一个这样子的怪声音这样子出现，然后他们那个新朋友的那个表情就变得很奇怪。但是那个牧师发现到，当那些新朋友看着周围的时候，弟兄姐妹们都好像莫无其事的继续的崇拜的时候，那些新朋友就开始有点 OK， this is OK， OK， 好，就放松下来了。所以那个牧师很感恩的，就是他看到弟兄姐妹们后来，当然一定是有人去了解他的情况，因为他是这个身体有一些情况，所以他会没有办法控制的这样子的这个打嗝。所以他们了解了过后，整个教会几百个人他们都可以去这样子的去包容。所以牧师非常感恩，因为他看到了弟兄姐妹们的包容与忍耐，他看到了彼此相爱的展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问今天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不是要请他到外面去，还是我们请他到那个后面的房间，不要跟我们坐在一起？如果有一个乞丐，他浑身都是臭臭的，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是不是跟他走？还是我们可以不可以包容的这个让他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的敬拜？我们要做的真的是不是一个只是表面功夫的教会？如果我们只有表面，我们真的可能会排挤人，想到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要学习，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他合他心意的教会，把这个彼此忍耐、彼此包容、彼此和睦学习在我们的当中。当然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常常背的经文，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当我们在这样子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保罗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在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常常喜乐？因为他们有主来的盼望，因为主必再来，他们有这个盼望过后，他们应当有的那个反应，应当有的态度，就是常常喜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主的应许、主的话语绝对不落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成就了，现在还有一件还没有成就的，他必再来。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带着一个盼望，带着喜乐去好好的去这个面对我们无论是怎么样的情形。所以当他讲要常常喜乐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要挂着一个表面的笑脸，好像那种我们这个一个拍照时候的那种笑脸，这样子挂在我们的脸上，这个就是我们的常常喜乐，是真真实实的知道主是多么的美好，知道主在我们每一天里面如何的是保守带领我们的常常喜乐。刚才我们唱诗，每一天每一天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我们都知道主有他的保护，主有他的同在。而且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已经经历过主是怎么样的，在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危难也好，遇到一些情况也好，他的的确确的曾经为我们开路，的的确确的带领过我们。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记得我们主的曾经给我们的恩典，然后知道信靠，知道说他一定会继续的保守着我们人生的道路，保守着我们的一切，直到他再来。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常常喜乐？无论是面对这些危险的情况，无论是面对这个任何的艰难，要常常感恩。对，因为我们知道主他保守为我们开路，给了我们这个健康的身体，给了我们这么多丰丰富富的恩典与祝福，我们是不是要凡事都感恩呢？所以因为这样子，当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知道主再来给我们的那个应许是多么的庞大，是我们多么的这个可以使我们多么的这个与他的关系 更加的坚定。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时时刻刻都亲近他，与他这个联合，与他亲近，去晓得他的心意。对我们来讲，这不就是我们在追求了解、明白、渴慕上帝的圣洁吗？当我们去想象，当我们把我们的人生这个方向锁定在上帝的圣洁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渴慕他的时候，我们会祷告，我们会感恩，我们也就会喜乐。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今天出到外面，我们不会有人，外面有人在等着我们，要来骚扰我们。我们更是不是应该抓住这样子的那个应许，能够在安逸的生活里面追求圣洁，彼此相爱，好好的盼望主的再来呢？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个经文，我想无论是对神对人，当我们追求圣洁，彼此相爱，建立对主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教会群体会改变，我们会更加接近神的心意，我们会彼此扶持，我们也会更加包容，我们也就会更像我们的恩主了。所以保罗在这个最后的时候，23、24节，虽然我们没有读，但保罗在这边这样讲说，愿赐平安的这个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这是第这个24节的后面，他必成就这事。我们信靠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神，他能够成就一切的事情，他有他的能力，他的这个应许一定不落空。我们是不是真真实实的信靠他？我们是不是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把我们的这个人生交托给他，求他来带领我们？我想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好好的去反省，我们是不是追求圣洁。是的，今天这个世界的试探非常非常的多，今天单单我们面临的那些广告在教导我们的事情，去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教导我们买一些我们可能不需要的东西。我们有时候看到的是我们想要的，而不是我们需要的。那我们真的是要分辨，真的是要懂得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过一个荣耀上帝、远离淫行、远离恶行的那个生活。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保罗也有这样讲到说，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总要追求良善。他们面临的就是那些恶来到他们当中来对付、来逼迫他们。第一个我们会有的反应，通常就是当我们一气起来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反应就是我们打回去，我们攻击回去，我们以恶报恶。保罗没有，保罗讲说追求良善，追求圣洁，仰望上帝，盼望主的再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希望我们也能够过一个这样的人生，圣洁，彼此相爱，盼望主再来的人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因着你的拯救，因为主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因你的话语使我们认识到什么是圣洁。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激励我们要在爱心上，要在圣洁上多而又多。求主帮助我们在这几方面能够被建立起来，叫我们爱众人， 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如同我们能够爱你一样，如同你爱我们一样，好使我们在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的面前，我们是坚固的，我们真的成为圣洁，我们无可责备。我们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